第十五章，大岛钻进 Roadstar， 打开灯，一踩油门，小石子就溅起来，直打底盘。车向后退了退，把车头对准来时的路。他扬手向我致意，我也扬手。尾灯被黑暗吞没，引擎声逐渐远去，鹅颈彻底消失，森林的沉寂随之涌来。我走进小屋，从内侧上了门栓，剩下我一人，沉默迫不及待地把我紧紧围在中间。夜晚的空气凉得简直不像是初夏，但生炉子又时间太晚了，今晚只能钻进睡袋。脑袋因睡眠不足而变得昏昏沉沉，长时间坐车又弄得浑身肌肉酸痛。我把煤油灯火苗拧小，房间昏暗下来，支配房间每个角落的阴影愈发浓了。我懒得换衣服，一身蓝牛仔裤和防风衣就直接钻进睡袋。我闭起眼睛想尽快入睡，但睡不着，身体强烈需要睡眠，而意识却清醒如水，时有夜鸟尖锐的叫声划破静寂，此外还有来历不明的种种声响传来，脚踩落叶声，重物压肢声，大口吸气声，就在离小屋很近的地方响起。岩廊的地板也时而不吉利地吱呀一声，我觉得自己陷入了不知晓周围环境的物种，在黑暗中生息的物种的军团包围之中。感觉上有谁在注视我，肌肤上有其火辣辣的视线，心脏发出干涩的声响。我把眼睛睁开一条小缝，缩在睡袋里，四下打量点着一盏昏黄油灯的房间，再三确认并无任何人。入口的门横着粗硕的门栓，后窗帘拉得严严实实。不怕，小屋中只有我自己，绝没人往里窥看。然而有谁在注视我的感觉仍未消失。我一阵阵胸闷，喉咙干渴，想喝水。问题是此刻在此喝水势必小便，而我又不愿意在这样的夜间出去。忍到天亮好了，我在睡袋里弓着身子微微摇头。
喂喂，没有什么事的。
你被寂静和黑暗吓得缩成一团，那岂不活活成了胆小鬼？难道你本来就是那个样子？叫乌鸦的少年似乎十分吃惊。你一直以为自己很顽强，可实际上似乎不是那么回事。现在的你好像想哭得不行。啊，瞧你这副德行，没准等不到天亮就尿床了。我装作没有听见他的冷嘲热讽，紧紧闭起眼睛，把睡袋拉链拉到鼻端，将所有念头赶出脑海。即使猫头鹰将夜之话语悬在半空，即使远方传来什么东西扑通落地的声响，即使房间中有什么移形的动静，我也不再睁眼。我想自己现在是在经受考验。大岛差不多这个年龄时也在此单独住过好几天，想必他也体验过此刻自己感觉到的惊惧，所以大岛才对自己说，孤独的种类也林林总总。大岛恐怕知道我深更半夜将在此品尝怎样的滋味，因为那是他本身曾在此品尝过的东西。想到这里，身体有点放松下来， 我可以超越时间，用指尖摩挲出这里存在的过去的影子，自己可以同那影子合为一体。我喟叹一声，不知不觉沉入了睡眠之中。早上6点多，睁眼醒来，鸟们的叫声如淋浴喷头汹涌地倾注下来。它们在树枝间勤快地飞来飞去，以清脆的叫声彼此呼唤。它们所发出的信息里，没有夜间的鸟们所含有的浑厚回音。我爬出睡袋，拉开窗帘，确认昨晚的黑暗已从小屋四周撤得片甲不留，一切辉映在刚刚诞生的金色之中。我擦火柴，点燃液化气炉灶，烧开矿泉水和柑橘袋泡茶，又从装食品的纸袋中抓出苏打饼干，连同奶酪吃了几片，之后对着洗涤槽刷牙洗脸。我在防风衣上面套了一件厚外罩，走出小屋。清晨的阳光从高大的树木间泻到廊前空地，到处是一根根光柱。尘埃如刚出生的魂灵在其间游移。我深深吸了口气，毫无杂质的空气给肺腑一个惊喜。我在岩廊的阶梯上坐下，眼望树木间飞来飞去的鸟们，耳听它们的鸣啭。鸟们大多成双成对，不时用眼睛确认对方的位置，相互召唤。河水就在离小屋不远的树林里，寻声很快就能找到，类似一个用石头围起来的水池，流进来的水在这里停住，形成复杂的漩涡，之后又重新找回势头向下流去。水很美，一清见底，掬一把喝了，又甜又凉。我把双手在水中浸了一会儿，用平底锅做了个火腿鸡蛋，拿铁丝网烤面包吃，又用手锅把牛奶煮沸喝了。之后把椅子搬到岩廊坐下，双腿搭在栏杆上，准备利用清晨慢慢看书。大岛的书架上挤着好几百本书，小说只找到很少几本，而且仅限于早已熟悉的古典，大部分是哲学、社会学、历史、心理学、地理、自然科学、经济等方面的。大岛几乎没接受学校教育，估计他想在这里通过阅读来自学必要的一般性知识。书涵盖的范围极广，换个角度看，可以说是杂乱无章。我从中选出审判阿道夫·艾希曼的书。艾希曼这个名字作为战犯倒是依稀记得，但并无特别兴趣。只不过这本书正巧碰上自己的目光，便随手拿出而已。于是我得以知道，这个戴金边眼镜、头发稀疏的党卫军中校是一个多么出色的事务处理专家。战争爆发后不久，他便接受了纳粹头目交给的最终处理，总之就是大量杀戮犹太人的课题。他开始研究具体实施的办法，制定计划，而行为是否正确的疑问几乎没出现在他的意识中。他脑袋里有的只是短时间内以低成本能处理多少犹太人。依他的计算，在欧洲地区需要处理的犹太人总数为1100万，准备多少节货车厢，每节可装多少犹太人，其中有几%在运输途中自然丧命，如何能以最少的人数完成此项作业，尸体如何处理最省钱， 烧、埋、融化。他伏案计算不止，计划付诸实施，效果基本同其计算相符。战争结束前，约有600万，超过了目标一半的犹太人被他的计划处理掉了。然而，他从未产生罪恶感。在特拉维夫法庭的带防弹玻璃的被告席上，艾希曼显出困惑的样子。自己何以受到如此大规模的审判？何以如此受全世界关注？自己不过是作为一个技术人员，对所交给的课题提出最合适的方案罢了。同世界上所有有良心的官僚干的，岂不是完全相同？为什么唯独自己受这样的责难？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